这个系列呢，我们在谈这个主题叫做祷告的力量。那我想我们前面几周都有从不同的角度里面谈，但是比较多谈到我们个人怎么样来跟神祷告，或者用一个对的方式跟态度来祷告。但是今天最后这一周，我要谈站在破口的祷告。其实谈今天的主题，我心里面有一点的挣扎跟犹豫。今天很深哦，所以你跟旁边说今天很重要哦。其实谈到祷告这个议题，有太多的东西是奥秘的层面，是我们无法完全参透跟了解。但是确实的是，神把祷告的权柄给他的儿女们，神要我们跟他一起合作，一起同工，来看见神的国度，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是神对祷告一个非常大的心意。我常常安静下来，有时候在想，其实就着我自己的人生，或者我对圣经的了解，或者我所牧养的教会，我自己的观察，我常常有一种感觉，我们真的还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跟参透神赋予我们祷告有多么强大的力量。换句话说，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可能都不太知道如何去汲取这个极大的应许跟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我今天试着要把祷告再拉近一点，再拉深一点，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站在破口的祷告。过去这几周我们比较谈到我们个人来跟神祷告，或者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祷告，但是我今天特别要提到，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份子，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你的祷告将影响国家，影响整个时代。你可以为整个国家、整个时代，因着你的祷告带出强大的力量。这是我今天试着要说明的地方。好，站在破口这个字眼一出来，如果先不要想圣经，我不知道你第一个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会是什么样子的画面，或是什么样子的事情。那么对我来讲，当我想到站在破口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这一个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我上一堂问了一下，很少人哈、我才觉得我大概年纪有点大了。我们小学课本有这个东西哈、他在描述一个荷兰的男孩，小男孩，他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他们的那个堤防，因为荷兰是个地平面低于海平面的国家，所以他们需要很多堤防，免得海水倒灌啊。所以他们很多的堤防。那这个男孩在经过一个堤防之后，发现堤防有一点水渗出来，就是有一些海水渗起来。那发现有个洞在那地方，他一看就很警觉。他说这个洞如果让它继续渗，等一下堤防会整个溃堤，最后整个村庄会被海水淹没。所以他就去那地方用他的指头挡住那个破口啊。但是他挡住，他也不能挡太久啊，所以他在那边呼喊，希望有大人经过能够看见。但是因为那是个荒郊野外，所以都没有大人经过。那他又不敢放手，因为放手可能很快就溃堤了。那所以他就继续挡在那个地方，直到隔天清晨，他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大人从那边经过，看见有个小孩在那地方呻吟。他一看才发现整个的事情，他赶快叫人来把那个破口补起来。那这个男孩就救了全村，那这件事情就成为传为佳话。 OK， 那这件事情真的在荷兰是有他们做雕像来纪念这件事情的哈。那真的是有历史上可能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好像一个男孩因着他的发现到一个破口，然后他在那地方尽他所能的来堵住破口，拯救了整个村庄。我觉得今天我要表达的整个东西，用这个 image 这个感觉来表达，我认为是蛮能够准确跟表达我想要说的。其实今天上帝赋予你赋予我都有一个祷告的权柄。当我们看见这个时代有一些的破口，什么叫破口？可能是这个世代的某一种需要，可能是这个时代的某一种问题，或者这个时代的某一种罪恶，这个时代的某一种困境。那我们常觉得说，那这个是大家这个时代没有办法，大家都这样子，我一个人能力有限，我又能够做什么呢？ 但是其实就像这个男孩愿意尽他一己之力来堵住一个小破口，免得溃堤。其实神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他也在寻找有谁愿意为一个国家站在破口来祷告。如果愿意的时候，神将要拯救这个国家。圣经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一个权柄，这是我今天特别要说明一下的。好，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站在破口来祷告呢？第一件事情我要给大家，就是先要堵住你自己生命中的破口。那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来为国家社会整个的困难，整个的需要，或者整个的罪恶，神所不喜悦的这些事情来代祷的时候，那么我自己要先堵住自己的破口。那么我要如何堵住自己的破口呢？我要愿意远离罪过，愿意来彼此饶恕，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比较多琢磨在这里，我今天就不多说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你要成为一个有效的代祷者，你要为整个国家社会跟这个世代堵住破口，那么你要先堵住自己的破口。如果那个男孩自己是很孱弱的，或者生病的，身体不健康的，他大概也很难堵住那个破口，经过一整夜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在属灵里面，在灵里面要刚强，那么我们必须生命中也没有破口。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让我们的生命没有破口呢？我认为圣经上这句话，我个人非常非常的认同跟喜悦。我们一起读一下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整个人来讲，这样你的生命状态里面，神希望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神说你要行公义，意思就是说你要远离罪恶。我们上个礼拜第一个特别谈到，你的生命生活要活在神的公义跟圣洁当中。还有好怜悯，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说你要怜悯贫穷，那一些在你生命当中你遇到的有需要的人，你愿意提供你的资源来帮助他们，你成为一个给予者，这是神所非常喜悦的。存谦卑的心，意思就是说不是什么都是你对，你的角度，你的看法，你的利益，你要愿意谦卑自己，你愿意来寻求别人，跟别人合作，愿意来寻求别人的宽恕跟原谅，也愿意去饶恕别人，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与你的神同行，就是尽你所能的来遵行神的旨意，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生活。昨天上个礼拜我讲完道之后，我收到一个简讯，有人问我说：修哥，可是我可能还没有，我有一个朋友可能他还没有远离恶行啊。那他就说，那这样子我的祷告大概神就不会听了啊。那我也特别要在这样说，当我说你要远离恶行，你要彼此饶恕，你要怜悯贫穷，你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讲的不是说你都做得很完美，你是一个圣人，你百分之百都做到了，我想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圣经神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神的意思始终是你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我要在这地方说的一件事情很重要，所有的人请你仔细听我说，同意是很有力量的，请你跟我说，同意是很有力量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如果有一种罪，有一种不好的习惯，有一种瘾在你身上，或者有一种错误的价值观，有一种软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短期内你可能不一定脱离得了这个东西，可是你心里面不同意这个东西在你的身上，这是我要强调的重点，这样就好了，接着神就可以做事情了。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没有办法，我就这样的人啊，全天下的男人也不都这样子吗？啊，有什么关系啊？那就完了，我跟你讲完了，神就没有办法做事情了。因为你同意罪，你同意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在你身上，圣灵尊重你，你不认同的东西，神没有办法工作。 那所以我说，我不是说你做到完美的，不，你愿意往完美方向走。我在教会里面常常讲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圣经讲下面这句话很重要？来，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圣经说，一人祷告所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请你把一人圈起来，一人不是演艺人员的艺人了哈。这个圣经上有时候一打好像是这样。如果你来教会一段时间，你稍微认识圣经，你对福音有一点了解，你就知道圣经所谓的义人，请问是指完美的人，是圣人，是一个没有任何罪过的人，请问是这样子吗？不是，是我们是因怎样？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人，并不表示我们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我们都很完美，我们可以定别人的罪。没有，我们不敢，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单单因为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按照圣经说，神说你信，我就称你为义人。好，这样子的义人，他的祷告是怎样？大有功效的。所以每次你要祷告的时候，你要再次想想，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神，神所不喜悦的想法、价值、内心里面的念头或者行为或者一些软弱。那如果有，你就再一次在神面前跟神做一个认罪的祷告，那么耶稣的宝血洗净你，你就再一次被神称为义。那这个时候你的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前面为什么说你们要彼此怎样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虽然我们还不够完美，虽然我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像耶稣基督那么完美的人，可是我们愿意往义的方向走，往圣洁的方向走，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堵住了生命的破口，我们在神面前被神称为义人，那么在这种处境里面，我们的祷告就大有功效。阿们吗？所以我要再次鼓励大家，就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先堵住自己的破口，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远离恶行，我们愿意尽可能去怜悯贫穷，我们愿意来学习彼此饶恕，让我们生命当中没有这些的破口，没有这些的拦阻，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是通畅的。虽然我知道难免还是会恨一下，难免还是会做一下软弱的事情，一下子不完全，一下子又生气了，这样。但是每一次我就再一次的求神来赦免我，我跟神做一个认罪祷告，必要的时候要请求别人赦免我，彼此认罪，这样子我们就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这样子的人，圣经说你的祷告大有功效。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当你要开始为这个世代来祷告，试着要堵住这个世代的破口的时候，先堵住我们自己生命的破口。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处境跟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下面了。那当我们谈到要为破口来祷告的时候，下面一个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要使用天上的权柄来为你所看见的世代的破口殷切的祷告。这里我就要描述开始比较深的地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跟着我。我要再次说，圣经谈到祷告，它绝对是一个奥秘的事情，因为我们很难用逻辑跟理性充分的了解跟参透，为什么神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才来行做一些伟大奇妙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神就是这样子说，圣经就是这样子鼓励我们要起来祷告，而且给我们很大的权柄。讲到这个权柄，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好吗？来，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对这段圣经节不陌生。这段圣经节是在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先问他，别人都说我是谁，然后他们说：“啊，人家说你是以利亚在世啦，啊，人家说你是什么什么怎样啦哈。”那耶稣说：“好，那是别人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那时候彼得站起来做了一个最伟大的宣告，彼得说，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一讲完之后，耶稣就跟他说，这不是属血气的，不是你自己的理智告诉你的，这是神的灵在你的里面让你知道的。然后接着耶稣就讲这段话，耶稣跟彼得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像彼得你这样子的人，知道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知道我在他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救主，是一个神的儿子，接受我这样子的一种身份的人，那么这样子的人我要给他权柄，这个权柄是阴间没有办法胜过的，而且我要给你天国的钥匙，你在地上捆绑了，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了，我在天上也要释放。请你跟旁边说，权柄超大，跟他讲一下。如果你深刻的了解这个意思，你会非常的震撼，你知道吗？我先不要讲别的。所以为什么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知道神的权柄大过阴间一切的权柄，这世界上一切的权柄。你知道现在是台湾的农历几月？七月，对不对？哈，有一些人就啊，七月诸事不顺了，哈，那这尽量不要，然后这个中元节的时候最好要摆一些东西，请好兄弟吃一吃，哈，啊，不是说请他保庇波友，不是哦，是请他不要来吃一吃，赶快走这样子哈。所以那为什么基督徒不用摆？因为他们的层次太低，你了解我意思吗？啊，我们的神的权柄远远大过他们。如果神没有允许他那些孤魂野鬼敢踏进你家一步吗？他要不要活了，对不对？他不敢嘛，因为你有神的同在你的家里面嘛。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不用怕这些民间的很多的习俗，还有很多要看流年，然后要看算命的，要看今天是吉还是凶啊，今天适合搬家适合结婚吗？所以我常分享，当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农历七月去垦丁玩，因为海滩都是我们的啊。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在农历七月办结婚典礼，因为餐厅都打折扣啊。因为这些都对我们来讲都是很，为什么？难道你们不怕？怕什么？因为我们的权柄比那些高出太多了，阿们吗？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拥有这样子的权柄，这个权柄不只是这是阴间的权柄。但是注意哦，圣经从来没有说阴间是假神，没有说，但是不是说没有力量哦？圣经从来没有说那些邪灵没有力量哦。哦，邪灵力量很大哦。所以如果你没有信耶稣，我可不敢说，那你就都不要看黄历，都不要这样，我不敢说哈，因为那是有一个权势在那个地方。只是你信耶稣之后，你的权柄你已经被神拉到他的国度了，这个国度远远大过那个国度，阿们吗？所以我们才超越，我们才不必害怕，我们不必活在恐惧跟压制当中。每一个日子都是好的日子，每一个方位都是好方位。你知道我是读建筑的，你知道吗？我出社会之后最困难做设计的就是台湾的风水啊，那方位要怎么摆，要怎么量边后边啊，这个东西完全毁坏我的美学跟设计感啊。OK 哈，这个当然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不得不臣服在整个这个世界的一种力量的里面，除非一个人他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他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就超越这一切。超越不只是这个东西，也包括超越我们对很多大环境上面的困难跟处境。我们相信神给我们权柄，可以为政治祷告，可以为国家社会来求平安，可以为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困难跟需要来祷告，因为这一些的权柄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属天的权柄，这是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的。下面这一处圣经节讲得更直白跟露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上帝已经使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在天上掌权。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一处圣经节的意思，你真的是会吓得两腿发抖。这段圣经节到底在讲什么？这段圣经节在讲说，当你信主，你记不记得很多人受洗的时候，你知道为你施洗的时候，我为你施洗，使你与主怎样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所以当你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为你施洗的宣告，你已经跟基督一同复活了。这个受洗的动作不单单只是一同复活，圣经说也同时一同 在天上掌权。和合本翻译叫一同坐在天上。注意哦，这个都是在原文的时态里面都是完成，就是过去了，就做已经是这样子的，不是未来，而是这是一个事实。换句话说，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已经跟基督一同复活，而且你已经跟基督一同在天上掌权。回应刚刚耶稣对彼得说的话，这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信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也同时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做王掌权，你握有权柄，握有天上的权柄。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有跟神一样的高度，有天上的思维，有天上的价值，有天上的眼光，有天上的角度。我们常说祷告要有效，就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祷告，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概念。所以当你要祷告要跟神合作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神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神怎么想这件事情，神期待这件事情怎么发展。要从天上坐在天上的角度来看，不是从你现在在地上的角度来看，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需要学习放下自己，来了解神要我怎么样为国家、为社会、为整个大环境来祷告。因为如果不是跟神坐在天上，我们很容易从世俗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来看许多的事情。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件，例如以利沙当先知的时候，亚兰国常常入侵北国以色列国，但是他们每次入侵都被以色列军队挡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情报常常被以色列的国王事先得知。那为什么会事先得知呢？亚兰国王非常生气，我们当中一定有 spy， 一定有人去通风报信。后来他们发现没有啊，我们都不会啊，都没有啊。后来他们知道，哦，知道了，原来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我们在房间密室里面的讲话他都知道，他会去告诉以色列王，他是一个先知。所以他们说，这样子以色列如果不先除掉以利沙是没有办法攻打以色列的，所以他们决定去要把以利沙先把他除掉。所以他们去抓以利沙，他们进到以利沙的村庄，大军围困那个村庄。以利沙的仆人看到外面大军围困，跑去跟以利沙主人啊，完蛋了啦，我们这次死定了，亚兰军队团团围绕着我们的村庄，我们这次一定死了。以利沙觉得这个孩子真可怜啊，主啊，打开他的眼睛啊。然后圣经记载，那个仆人一看，啊，原来亚兰军队是很大军围困没错，可是在亚兰军队的后面火车火马更大群，只是自然界看不到而已啊。然后以利沙就跟他说，你要知道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多太多了啊。这个历史事实后来是以利沙祷告让亚兰军队就是眼睛模糊看不出方向，然后以利沙就把他们引导到以色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啊，在那边。那当进到城里面的时候，他的眼睛才开，可是那时候以色列的军队弓箭手已经全部布满了。以色列王问以利沙说，要不要杀死这些敌军，这些亚兰国的军队。以利沙说，不要杀死他们，请他们好好吃一顿饭，送他们回家啊。这就是那段历史的记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完蛋了，大军围困了，我们好像死定了。可是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差派天使天军更强大的保护跟围绕着以利沙。历史上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当西西家当王的时候，亚述大军已经攻破了以色列北国，北国已经被消灭了，他们趁势南下，准备要攻破南国犹大国。以色列的例子我简单描述一下，对不起，我今天用很多旧约的典故。当大卫登基当王的时候，以色列成为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他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登基的时候，所罗门王成为以色列历史以来最强盛的国家。好，那这是他们的最顶峰。当所罗门王把他的王位传给他儿子的时候，他的儿子没有治理得很好， 整个以色列国分裂成两国，一个是北国叫以色列国，南国叫犹大国，从此以色列进入南北分裂的状态。后来北国被亚述帝国所灭，就是我刚刚说的亚述帝国灭完北国之后直趋南国，所以在西西家当王的时候，亚述的将军入侵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把很多的城池都已经并吞了，都已经攻破了，最后剩下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城池。所以西西家王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去问先知以赛亚。后来以赛亚听见神的话回答他们，因为西西家王祷告求神帮助，那么神就帮助他们。神怎么帮助他们？圣经上记载，神在夜间派出他的天使，一夜之间杀死亚述大军18万多人。所以亚述大军、亚述的将军、亚述的国王看得吓坏了，然后这个狼狈的逃回他的尼尼微城。圣经记载，后来他回去之后被他的儿子暗杀篡位啊，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亚述帝国因为这个挫败，亚述帝国开始衰退。但是西西家王他因为倚靠神祷告求神帮助，神超自然的帮助了他。所以如果从人来看，照理说亚述应该灭了北国以色列，顺便也会灭了南国犹大国，但是因为犹大国的国王的祷告，还有很多人的祷告，他们挡住了这一波。这是圣经上记载，所以从人来看好像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可能性，可是从神的角度，从天上的眼光来看却是不一样。同样的，圣经上也有一些的事情有时候让我们想不通，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有时候是不一样。下面我要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自己有一天在 QT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下面这个王叫做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南国犹大国最后的几任的王。那这个王非常好，他登基之后呢，圣经上记载他当王的第18年，他觉得要把耶和华的圣殿重新的维修，所以他就去维修整个的耶和华的圣殿。那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他们偶然的发现了摩西所写的律法书。你可以看见他们平常并没有在读书的。好 ，OK， 好。那所以书记就把摩西的律法书在王面前来读。那约西亚王听见摩西所写的那些的神训勉他们的那些的话语，他难过的撕裂衣服，然后他宣告，他说他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他要尽心尽心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来成就这书上所说的一些预言。他真的这么做。他重修圣殿，他除掉一切的偶像，然后把一切的不好的东西从这个国家当中完全的挪开。圣经还这么记载，从撒母耳时期一直到约西亚当王，这个甚至大卫跟所罗门王最鼎盛的时期，圣经记载他们都没有认真遵守逾越节。你知道逾越节对以色列来讲像我们华人过年一样，可他们并没有认真遵守摩西的律法，好好的守节。所以约西亚王当他知道这些事之后，他第一次经过好几百年之后，第一次他守逾越节7天的时间，他要全国守节。哇，这带来以色列南国犹大国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复兴。也因为他这么的敬畏神，励精图治，所以整个国家蒸蒸日上，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王是一个非常复兴以色列、复兴犹太的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王。这个王在他的后面发生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记载。这事以后，也就是他修完殿之后，有埃及的王叫做尼哥，他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斯，这是一个城。约西亚出去抵挡他，那这个王就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我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情，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你知道这是个埃及的王所讲的话。你要是以色列王，说埃及王，你认识神什么啊？只有我们的神才是神，你们的神是什么？可是这个埃及的王派使者跟他说，因为神要我速行，所以你不要抵挡我的时间。 我们来看约西亚怎么回应。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着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的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哀哭。下面一节圣经节我没有记录，我没有截录，他说特别耶利米先知为他大大的哀哭，还是为他写哀歌。 你知道，对于犹大国是以色列整个民族仅存的一个国家，而且一个这么难得的一个这么棒的王，复兴一切的王，国家正在蒸蒸日上，可是竟然一场战争，一支不知道哪里飞来的弓箭就把他射死了。而这圣经记载说，神借着尼哥之口所说的话，意思就是说神不要他去抵挡埃及的军队。好，你会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在讲什么？好，请你跟旁边说，了解一下当时候的国际局势，跟他讲一下。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国际局势哈。那我因为读了这段 QT 之后，我心里面有很多的困惑，我去深入的查考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其实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埃及本来要派兵去到这个城，这个城叫做加基米斯啊。其实如果你了解圣经的背景是这样子，因为我刚刚说的亚述在攻打南国的时候受到挫败，所以当他回去尼尼微城的时候，他们内部政治开始有一些混乱，也因为这样子他们的国力开始衰败。那个时候在更东方有一个新的帝国兴起，叫做巴比伦帝国。那巴比伦帝国兴起之后开始攻城略地，亚述帝国开始逐渐的被消长之间慢慢的被衰退下来。所以当他慢慢的衰退，从东边慢慢退到西边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加基米斯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知道亚述帝国快要灭亡了，所以他们赶快派人去告诉埃及王，跟埃及说，请你们派兵来帮助我们，我们两军和联合，我们来抵挡巴比伦。 OK， 所以埃及国王想一想，如果让巴比伦席卷了整个原来亚述的版图，那么他接下来一定会入侵埃及，所以趁着巴比伦还没有完全成型，他赶快去跟亚述的残余部队联合起来，然后一起抵挡削弱巴比伦的兴起。这是埃及王的想法。但是他去呢，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地方，经过加萨走廊，他才能够到那地方去。所以他写派使者去跟约西亚王说，你让我的大军经过啊，让我可以直接到北方去，我去那地方跟亚述的军队联合来抵挡这个巴比伦王。约西亚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拒绝，圣经上记载他拒绝啊，他不准他们通过。那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不准通过？我认为从政治的角度里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我的国家哪里有可能让你大军这样子就这样走过去啊？那我的国权在哪里？我的国格在哪里？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你要知道亚述快要被灭亡了。亚述在历史上面多么厉害的欺负过以色列人，他们消灭了北国以色列国不讲，他还入侵南国，杀那个破坏了很多的城池。我刚刚讲西西家王那个时候，所以你可以想象，虽然北国跟南国是不同国，可是他们毕竟是同一个民族。所以你会知道，对于约西亚或对于南国犹大国的人来讲，请问他们会很喜欢亚述吗？不，他们是他们的仇人，恨死了。亚述帝国攻下北国以色列的时候是烧杀掳掠，绝不留情的。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是恨死亚述了。所以当亚述快要被巴比伦灭掉的时候，约西亚王这样灭掉，灭掉啊啊！那你干嘛埃及还要去挺他？我不准你去挺他，我不准你去支持他，你不要经过我的国土。你了解这个感觉吗？啊！所以后来圣经上记载，他就派兵，约西亚就派兵拦阻了埃及，在米吉多 产生战争，所以在那地方约西亚王就被一支箭射中伤，最后死掉。那后来埃及虽然打赢那场战争，可是他的力量就被衰弱，而且被拖延的时间，当他到达那个加基米斯的那个城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亚述的残兵已经几乎被巴比伦快要消灭尽尽了。所以当埃及的军队到达的时候，他们也顺便被巴比伦打败，所以他们没有联合成功，是被各个击破掉。所以最后埃及大军剩下一些的残部赶快逃回埃及。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结果，巴比伦帝国整个崛起跟盛大起来。而且历史告诉我们，那时候领军作战的巴比伦将军是国王巴比伦王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尼布甲尼撒。好，这整个的事件，当我了解那时候的国际情势跟整个背景的时候，我心中有很多的 question mark。 我想这么说，我们可以从约西亚王身上我们学习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政治正确未必就是神认为正确。我的意思是说，就约西亚王来讲，你怎么可以经过我的国土有损我的国权？第二个，你怎么可以去支持我的宿敌，我最恨亚述的，你怎么可以去帮助他？我巴不得他被消灭。可是其实神是要借着埃及跟亚述的联军削弱巴比伦。后来历史我们都知道，巴比伦壮大之后，再过没有多久，巴比伦大军入侵南国犹大国，犹大国整个就被消灭了。所以犹大国是被灭于巴比伦帝国，北国是被灭于亚述帝国。所以如果当时候约西亚王不要派兵去阻止，让埃及跟亚述的残部可以联合，也许就削弱了巴比伦的崛起。那么对于南国犹大国来讲，他可能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可以励精图治，再让国势强起来。最重要是这么好的国王不会死掉，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可是谁看得穿这个角度呢？甚至神利用埃及王来提醒约西亚，我就需要外邦的王来提醒他吗？但是问题是，为什么约西亚王没有去问神？如果你看圣经的记载，以色列的王，特别是南国犹大的王，每一次要打仗之前，他们都会问先知。而且那时候有一个最伟大的先知之一，叫做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就在国内，为什么约西亚王要出兵，没有去问一下耶利米呢？圣经上没有记载他问，他是用卡刀乌响，就觉得不准埃及过，而且一定要让亚述死，这样子我才是对的。请你跟旁边说，这叫做政治正确。但是其实神可能要借着埃及帮助犹大国有更多的国祚年日，可以让这个国家被保存被保守，很值得想一想，对不对？还有，如果你看历史上后来，巴比伦入侵了以色列，南国犹大国，尽情烧杀掳掠之外，把圣殿所有的器械全部都掳走，然后留下一些残兵败将，立一个新的王在那地方。然后后来他们又因为很恨巴比伦，就不想再朝贡了。他们觉得虽然我们被打败了、被破坏了，可是我们还是有骨气的。所以后来他们的新的王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抵挡巴比伦，我们要跟这个南边的埃及王，我们再合作，再来抵挡巴比伦。所以全国剩下的那些国就是非常，以犹大国人很愤慨巴比伦，就很想要励精图治，要再来跟埃及联军，要来打败巴比伦。那个时候的耶利米先知，你知道耶利米先知，他是一个很可怜的先知，他跟全国说，不要跟埃及联军，我们要投降巴比伦，我们要顺服巴比伦，我们要支持巴比伦。请问这种论调跟说法在当时候的局势他会受欢迎吗？当然没有。你就知道最后耶利米被吊到井里面去，吊很久，然后关在监狱里面去，因为大家恨死耶利米了。因为大家全国要同仇敌忾抵挡敌人的时候，你竟然叫我们支持敌人、顺服敌人、投降给敌人，你这是什么嘛？这样子。但是事实上神跟耶利米说，你们不要再死伤了， 你们要顺服巴比伦，因为神让你们服在他的权下70年，70年之后你们会回归。但是谁知道神的心？我今天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背景，我们自己的看法。请问你的政治正确一定神认为正确吗？还是我们愿意暂时放下来，我们认真的去祷告问神？约西亚王最可惜的是他缺少一个动作去问神，去问先知，他就认为这是对的，本来就是如此，我是一个王就应该这样做。结果他失去他的生命，而且让犹大国更迅速的被巴比伦帝国消灭。平时敬虔，约西亚王是一个很敬虔的王，关键时刻更需要寻求神。你不是你说我平常多聚会爱主，我祷告进食，可是做很多事情你用你的理智，用你的头脑，用你的很天然的政治正确在反映事情，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不是吗？还有不凭己意向着神要心存谦卑跟顺服，有时候神是要救你，也许神现在兴起一个敌人，兴起一个看不爽的政治领袖，可是神可能是要救你吗？这也有可能，不是吗？所以我们要很谦卑的让神的心意彰显。所以这段圣经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要使用天上的权柄来祷告，站在破口祷告的时候，我们一样要有天上的思维，我们不要带着我们地上各自的既定的立场，各自既定的利益跟角度，我们来看这些的事情。当然有时候我们不知道那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也许无法完全参透，但是圣经至少告诉我们，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为在上君王执政掌权者祷告，好让我们平安无事的度日。圣经说这是好的，阿们吗？所以事实上神要我们能够平安，不要流血，不要再造成很大的战乱。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们求平安这件事情本身是神所喜悦的，阿们吗？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同样的，今天对很多事情也许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既定立场，但是我们能不能都放下自己的立场，我们来看看到底主，当我坐在天上与你坐在天上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为我的国家，为我的处境，为所有现在的大环境来祷告。我相信我们如果愿意谦卑，我们就会更多的了解神的心意，我们为对的方向来祷告，至少我们可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如同行在天上。不管我们现在是在台湾或者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为那个地土，为这个世代来求平安。很多地方我们都看起来很焦虑，会让我们觉得大环境很不平安，但是我相信当神的儿女，当教会起来呼求平安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权柄给我们，阿们吗？所以这就是我要鼓励大家的，我们有这样的权柄，甚至我们要为这样的事情认真的祷告。有时候就算我们不是很知道神的心意是不是怎样，但是我不管主，我就是希望主，我要宣告台湾要平安，亚洲要平安，这个世界要平安。圣经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读一下来，至于我断不停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你知道这撒母耳，撒母耳他说我知道以色列人需要平安，我知道以色列需要圣洁，我需要以色列需要脱离很多的罪，那我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那神已经很生气了，以色列一直的犯罪，一直的得罪神，神已经要审判了啊！然后撒母耳说，神啊，你不要审判，你再给他们一点时间，我知道你生气了，但是请你不要，你知道摩西也是这样子，好多次神很生气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说让我除灭他们，摩西说丘多玛爹等一下，主啊你不可以这样做。所以那一个人就是站在破口为百姓求平安，为百姓求赦免。我今天要讲的也是一样，也许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可是我们为这地的百姓最大的利益，为国家最大的利益，为这世代最大的利益跟神求，甚至冒犯神我都要跟神求，阿们吗？我常觉得这是一个这你很难想象的一种权柄哦。但是我告诉你，当你的灵命，当你跟神的关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神在这个地上寻找这样子的代祷者。记不记得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亚伯拉罕说，什么什么，你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我的侄子罗德在那个地方，哎，神说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罪恶太重，我要去了解，我要去毁灭他。亚伯拉说，那不不不，这样神啊，你把好人跟坏人一起毁灭，这不是你的公义的本质啊。那么如果有50个义人50个好人，你就不要毁灭好不好？神说，嗯，好吧。哎，那40个呢？嗯，好吧。哎，那30个呢？嗯，好吧。噔噔噔噔，10个呢？如果只有10个，你不要毁灭好吗？神说，照你所说的，如果10个我也不毁灭。结果毁灭了没有？毁灭了，因为连10个好人都没有。OK。好，但是至少亚伯拉罕在那段时间他堵住破口，你了解我意思吗？哎，你说跟神还可以这样 argue 啊，讨价还价。我告诉你，今天就是我讲到最难的地方。我们很爱我们的地土，很爱我们的乡亲朋友，我们珍惜每一个生命，不管成人或婴孩。当你站在这个立场来呼求神，来怜悯，来施恩，我相信神不能不听教会的祷告，阿们吗？所以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事实上，神从另外一个角度，神在寻找这样的堵住破口的人。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做，我们将堵住破口。这是关于天上的权柄。再来，我要特别提到，当我们用天上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同时要使用地上的权柄，为这个世代的破口在祷告当中，我们采取实际的行动。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当中。那因为在旷野生活各方面都是听摩西一个人的指挥，那摩西是一个权柄大权在握啊。虽然摩西也分侍很多的祭司啦、利未人啦，来帮忙做圣殿很多的工作，但是毕竟最主要的领袖是摩西。圣经记载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群可拉党，他们也是利未人，他们也是敬拜神的人，他们就说，摩西，为什么神只有跟你讲话？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可以领导我们？我们神也都跟我们讲话，神也都可以透过我们来领导整个以色列人，为什么我们通通要听你的？他们开始结党，开始反动摩西啊，这个就发生了一大堆的事情啊。最后啊，这个神说，你叫他们都拿着香炉出来啊，然后最后神叫他们以色列百姓离开可拉党的帐篷，然后神跟摩西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啊。然后摩西很遗憾地宣布神的话语，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他们就说，如果神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表示他们的抵挡是神所不喜悦的。然后摩西就说，你们脚下的地会裂开，你们会掉下去，然后再合起来。话还没有讲完，地就裂开，所有可拉党人全部掉到悬崖那个下面，然后地又合起来。圣经只有发生一次，那之前之后只有发生那一次事情。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强大的叛变事件。以色列人看到这个之后很害怕又很生气，你可以理解哦。虽然好像神站在摩西那边哦，但是以色列人很多人很生气，所以第二天早上他们来跟摩西说，摩西，你杀了我们的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然后圣经记载，神非常的生气，瘟疫就开始在以色列人当中蔓延开了。摩西看到这样的事情非常紧张，就叫亚伦拿着香炉去站在死人跟活人之间。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叙述好吗？来，摩西对亚伦说，拿着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瘟疫就止住了。他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亚伦，你要知道亚伦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你可以看到一个老人拿着香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哈。 香炉预表，如果你从新约圣经的启示录，你知道香炉预表众圣徒的祷告。香炉在会幕里面是在至圣所前面的那个东西，在圣殿，所罗门的圣殿里面也是，在至圣所那个厚重的幕的前面是香炉。启示录告诉我们，香炉预表祷告。所以其实这个世界在描述，当审判产生的时候，当罪恶蔓延的时候，当神的公义的怒气彰显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在破口，用祷告在那地方堵住破口。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教会的历史也是一样。我举一些例子，约沙法王面对亚兰文的攻击的时候，他鼓励全国一起起来进食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圣经记载，神让约沙法王的联军攻打他们的联军，自相残杀。所以这个不是约沙法王又是另外一个王，不是刚刚约西亚王，大家要这个就约很多王了，我只是把它描述一下。还有当以斯帖面对整个犹大人要被灭国的时候，王种的时候，他起来呼吁整个犹大国犹太人起来祷告，然后神拯救了所有的犹太人。当有人起来站在破口，好像拿着香炉在那地方祷告的时候，神就堵住破口。历史上教会的历史也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我现在举几个例子。登克尔克的大撤退，二次大战英国的军队要从敦克尔克撤退的时候，有几十万的军队几乎要被德军歼灭。丘吉尔呼召全国起来进食祷告，那结果就撤退的时候起了一阵大雾，让德军无计可施，于是整个军队实力被保留下来。这一场敦克尔克的大撤退决定了二次大战的胜负。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历史事件，可是很少人知道这个撤退的背后，丘吉尔发动全英国的进食祷告。可能也有人不是很了解，韩战的时候，一开始北韩军队节节入侵，一直到你如果注意看右边这个韩国的地图，最右下角那个地方是釜山跟大邱，那个红线就是他哪一天北韩军队攻击到哪里，进到哪里。你知道南韩最后只剩下那里，你知道吗？那这个历史上是这样的。李承晚当时候的南韩总统，在釜山聚集的所有难民中的牧师跟传道人，语气深沉的请求说，你们祷告吧，南韩军队已经无力抵挡北韩军队，我已经拨电话请求在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派遣100架以上的 B-29 轰炸机来那个被占领的那个区块来做地毯式的轰炸，但是如果雨不停，因为八月是他们的雨季啊，雨如果不停，天上的厚云没有办法散，B-29 轰炸机没有办法顺利完成他的任务，所以各位祷告吧，恳求上帝止住这个雨水进行拯救。听见这话的牧师跟传道人就聚在一处进食祷告10天，结果奇妙的事发生了，从那日以后一滴雨水都不再落在地上，八月的天空出奇的蔚蓝，天空布满了美军 B-29 轰炸机占领区来回的轰炸，终于南韩整个被保守下来。我们可能只看到一些的历史事件，可是你不知道那背后。我再次说，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大使命这一段话怎么说，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教会，当神的儿女执行耶稣的命令，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去带下神的国度，神的旨意，教导神的话语，传扬神的福音，当我们教会在这样子做的时候，那么神就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用天上的权柄与神一起坐在天上，用神的眼光，神的角度来为这个地上的事情祷告。同时我们拿起地上的权柄，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参与一些事情，执行一些事情，让我们的祷告可以出来。 当国家面临急难的时候，上帝的儿女要起来运用权柄同心的祷告，这必要阻止仇敌在这个国家当中进行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圣经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心中想要的跟神说，神要赐给我们超乎想象之外的平安。我今天在这一个系列最后一周，我再次的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是受过洗的基督徒，我邀请你加入这个祷告的行列。当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站在天上的权柄，也使用地上一起祷告的力量，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的地图，祝福这个时代。我们一起来祷告。